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圣灵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圣灵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有这样的信条，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呢，就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圣而公之教会相信什么。
这个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地址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招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天空的时候， 我们的牧师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两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对，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遗啊。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召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三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啊，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 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
嗯，
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嗯，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嗯，
关于我信圣日公资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我听教主说那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舍身罪债全还清，无宿罪孽无悔心，主洗鼻血白净，我今却是知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他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他的形象。他使我们比他低微一点，人虽然微弱尘埃，却享有如此大的福分。神赐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将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然而我们人是怎样使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呢？当始祖堕落犯罪之后，罪污染了整个受造界，我们人非但没有用神所赐的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神的荣耀大放异彩，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它看起来暗淡无光。世上万物都是出于神的手笔，而我们却在他的杰作上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Thank you.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